早上好，恩道教会。我叫 Celesta， 也是青少年挑战项目的毕业生。今天与我同来的有几位正在参与我们项目的姐妹，也都是毕业生。稍后他们将分享用他们自己的见证。我们期待今天与各位一同见证神如何7天24小时在改变生命。如果我邀请各位表明举手的话，表明你们自己是否被成瘾困扰，或者是亲身经历，也可能是周围的家人受困扰。我相信多多数人都会举手。我们身边太多的人正承受着伤痛、破碎与绝望，而我们都蒙召通过成为耶稣基督的手和脚以带来改变。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耶稣来了是要降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事工的需求正在急速增长，我们渴望帮助更多的人持久地脱离成瘾的捆绑，并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我就谈谈有关成瘾的一些问题，青少年挑战如何帮助成瘾者，并且说明呢，您可以如何与我们同工。最重要的是，您将听到生命如何被改变的故事，并从中获得鼓励。抱歉，我的这个纸张都粘在一起了。我们很感恩能通过这个项目能提供帮助。加拿大3个区域有9个中心，萨省设有萨省男子中心，位于艾伦市附近，于2000年代初开张。那么还有一个草原希望女子中心，位于哈嘎市附近，2019年3月19号正式开放。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帮助人们摆脱毒瘾，来彰显神的爱，并帮助他们活出丰盛且有意义的生命人生。加拿大青少年挑战中心致力于帮助那些深受毒瘾困扰的成年男女，我们渴望帮助人在基督里获得自由，并且持久实现持久的戒断状态，并在社会中发挥全部潜能。我们提供为期10个月的寄宿式信仰康复计划，包括个性化治疗与提供重康复关顾。客户仅需要支付1100加元一次性的费用，所以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困难而被拒收。本项目旨在从根源上解决成瘾的问题，专注于身体、情感与心灵的全面康复。我们营造一个支持性的一个氛围，帮助人们重建生活、修复关系，并通过信仰找到人生的意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坚信信心能改变生命。当他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在基督里获得一个崭新的身份的时候，这种转变便会发生。现在我邀请卡门上台，并他将与大家分享他的见证。他这个录像也是不能把人录出来的。大家早上好，我叫卡门，今年30岁。今天来分享我生命中的一小段经历，以及神如何帮助我的。我来自萨省的大河镇 Big River， 在一个充满爱的寄养家庭长大，但我也与我亲生的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青少年的时期，我就意识到我的亲生父母深陷成瘾的困境，所以我就对此有一些了解。我也从小就知道神，但如今我对这两者的理解已经截然不同。如今我作为女儿、孙女、姐妹、侄女、姨妈、朋友，我更是3个漂亮可爱孩子的母亲。在2023年夏天之前，我快乐满足一切美好。然而某一个晚上，我尝试了可卡因，便从此染上吸毒的恶习。2023年11月9号，我接到父亲离世的噩耗。这个消息带来的打击远超过我的想象。因为父亲酗酒，我们关系就始终是很疏远。我为自己没有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女儿，满心愧疚和懊悔。 几天以后，在父亲葬礼结束后，与九个弟兄姐妹相聚，并陪伴了母亲。当我回到大和镇家中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悲伤、空虚与孤独。我不愿意成为我亲友的负担，所以我转向另一个我以为会关心理解我的人，但是他却把霹雳可卡因介绍给我，我的人生从此彻底的改变。那年春天，我深知毒瘾已经吞噬了我的生命，作为母亲我已经彻底失败，于是我将孩子托付亲人照料，搬去与刚认识的一位男人同住。我本以为他会帮我戒毒，因为我们都谈到过戒毒这个事，然而这段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毒性，充满了谎言、毒品与酒精。接下来的数月恍如噩梦，充斥着自我厌恶、羞耻和愧疚。我还被下药并遭到了性侵，我曾呼求救助，但恐惧与羞耻感让我无力自救。这一切只让我更加沉溺于毒品，甚至开始吸食冰毒，最终我跌至人生的低谷。所幸仅一年后，我与新认识的男友分手，然后我就辗转于朋友家的沙发 度过了一周。前所未有的无助与迷茫将我吞噬，我再也不想这样活了，我需要家人、朋友和我的孩子们。于是我向神哭求，他派来了 Ashley， 一位化妆的天使。他对我说，我想要帮助你，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我当时崩溃了，我感谢他并接受了。三天之后我就进了戒毒所，我填写了青少年挑战项目的申请表。一想到要离开家人和孩子，我非常的害怕，但是阿什利说，你和余生相比，你今年这一年算什么呢？于是2024年的12月17号，我走进了草原希望女子中心。这里的人如此的友善热情，让我感到温暖如家，孤独与羞耻感终于消散。短短三天之后，我就向神祷告，求他进入我的生命，求他赦免我的罪。霎时间我的重担卸下，内心充满了平静。我很快找到了一节经文支撑我度过每一个日子，尤其是很艰难的日子，那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39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神同在，我学习如何操练，我无需焦虑，也无需惧怕任何事情。有神看顾，谁能伤害我呢？我非常享受每天都能更多的认识神。神的赦免教会我要开始赦免我自己以及那些曾伤害过我的人，这对我帮助太大了，让我感觉轻松了很多。我感谢神让我去年有这种愧疚和羞耻感，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羞耻感，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如今我戒毒已经超过10个月，准备回家来重新做妈妈。我也几乎是每天感谢神，让我仅仅是失去了生命中的几个月，找到神之后，生命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宁静。如今我每天读经祷告，我重获新生，我重拾喜乐，笑口常开，笑容洋溢，我的孩子们也找回了他们的妈妈。他也帮助我心里可以释怀对父亲离世的痛苦。我知道父亲爱我，我也爱他，这便是最重要的。神的恩典、怜悯与慈爱以及赦免每日坚固我。这是我最喜爱的经文之一。有一天蒙神带领我，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篇诗篇第116篇第1到9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呐，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还有一生的岁月要在神里头学习和成长。我走到了今天，感谢你们来听我的故事并给予支持，请提醒哦，不是他说的，我还没上。这 Celeste 他说，还是提醒各位，客户的访谈是不能录像的。谢谢你 Carmen， 做见证时保持坦率和开放总是很难的，对此我特别表示感谢。我们深深知道康复是一个立生的历程，远不止挣脱成瘾的捆绑，它还关乎要重建人生一个有目标、稳定、有信仰的人生。所以青少年挑战康复模式为这种持久改变提供了所需要的支持和架构，这里是一个避难的港湾。康复始于一个安全、规范且充满关怀的环境，并建立稳定和规律，帮助建立自信与自我价值。参与者学习并操练如何搭建一个结构化的健康生活模式，培养生活实用技能。他们逐步建立适应能力，并满怀希望向前迈进。其中一步就是成瘾咨询，有资格认证的成瘾咨询师提供专业的支持，通过个性化的方案及团体治疗，帮助参与者处理成瘾的根源问题，剖析他们内心的挣扎，培养应对技巧，获得情感支持，以实现持久改变。另外一方面就是教育与灵性塑造，通过圣经研读、门徒培训以及教育课程，参与者在基督里发现他们自身的价值，为建立有意义的未来做好准备。他们开始找机会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重新融入家庭，与配偶和子女重新连接，掌握处理人际关系与生活挑战的技能，而不再依赖毒品和酒精。还有能力培养与生活技能，实用技能可以帮助成瘾者能过上成功有独立的生活，这包括就业的准备、财务的管理及中心内外的各类工作岗位。生活技能包括建立可信度、操练团队协作以自我控制。我们的培训不会止于毕业，我们为所有毕业生及希望在中心继续康复的人士提供重要的持续性的关怀资源。毕业是起点，绝不是终点。我们提供重返社会或现实生活的支持体系，通过预算管理、财务规划、求职面试辅导、预防复发、寻找教会与互动与互助团体、短期辅导以及长期指导计划。当他们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与之共庆，在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给予鼓励。我们还有第四阶段计划，如果参与者有意向担任导师的角色，他们将持续获得咨询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支持，会同时拥有技能晋升、职业发展和门徒培训的机会。第四阶段可以持续6到12个月，随后进入第五阶段，这是为期一年的一个聘用合同，可能获得青少年挑战团队的今后的长期聘任。第五阶段学员呢，虽然在中心以外居住，但是仍可获得阶段的支持与责任的监督。事实上，我们 25% 的员工都是这项项目的毕业生。复发是康复过程中非常常见的，因此我们为毕业生初期的时候仍有挣扎的学员提供为期6个月的强化课程。我们非常热衷于康复。我们下面呢，请 Tori上台来见证分享。大家早上好，我是托里，很高兴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康复的历程。在 童年的时期，我的家庭堪称功能失调的极致。父母各自深陷恶习的泥潭，一位脾气暴躁且有攻击性，另一位则深陷赌博与酗酒的泥潭。我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遭受了长达数年的性侵，直到十二岁半的时候才告结束。不久之后，我第一次尝试自杀。如果不是因为母亲像往常一样回家来查看我的情况，我可能就不会站在这里了。不久以后呢，毒品和酒精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九岁那年，我开始沾染毒品，我自残，陷入严重抑郁，并患有精神健康问题，但是我拒绝承认他们。毒品和酒精成了我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其实是大错特错。我有个可爱的十岁女儿，但毒品酒精的毒害让我无法自拔。我女儿九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带离了我的身边。我辗转于充满暴力的关系之中，其中一段不仅险些夺走了我的性命，更危及了整个家庭。这些虐待与创伤导致我至今仍需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就是两次创伤性脑损伤 TBI。 前男友不遗余力地追查我的下落，然后我就被置于保护性的监控之下，安置在一间妇女庇护所。这场虐待夺走了我的家庭，更夺走了我最珍视的女儿。那段时间里头，我的母亲全权监护我的女儿，承担起我因沉溺毒品而疏忽的责任。我跌落谷底的次数多到数不清，我父母整夜辗转难眠，不知道我似死似活。每次电话铃响，母亲说那是她最煎熬的时刻。她非常害怕接到那个通知她要求去辨认尸体的电话。我的改变始于参加父母金婚纪念日，当时与家庭牧师交谈的时候，他提到了青少年挑战。摆脱毒品、酒精、谎言、偷窃与虐待的生活，一直是神直接回应的祷告。于是我开始申请，期盼获得更好的生活。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此前两次戒毒尝试都是因为瘾症复发而失败，被恶魔彻底击垮。因此我明白，如果我需要帮助，我自己需要帮助，如果想保持戒断，必须依靠他人之力。2023年10月17号，我终于踏入了青少年挑战中心。在入所之前呢，我已经完成了戒断，保持了三个月。迄今为止，我已经保持戒断两年零五个月了。我得以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因为我并非来自基督徒家庭。当寻得那位我可以学习他如何爱我的对象时，我便与他建立了成熟的关系。日日夜夜，我不断认识他，与他日益亲近。我有一位始终等候我、深爱我的父亲和朋友，他永不停止为我征战。在戒毒治疗期间，尤其是在治疗结束后，神向我启示了很多的真理。他通过圣经启示，尤其在我敬拜他的时候，他指引我挣脱成瘾捆绑的路。他更让我明白，毒品酒精虽然曾经击垮我，但那些妄图想永远辖制我的人终究未能得逞。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并寻见，在他里面我蒙了恩典。 我的仗远没结束，但今日我赢了这场战斗，这场战争仍然漫长，但我必须持续奋战，因为我永远坚信明日的希望。神引领我前行，赐予我无上的恩典，我完成了青少年挑战培训，还参加了第四段阶段的培训，这是为期六个月到一年的延伸项目，且属实习性质，继续侧重于我的康复进程，同时帮助我融入社会。这段经历真正推动我突破我的舒适区。在青少年挑战期间，我学会帮助其他的女性走过她们的康复之旅。他让我认识到我自己能够做到远超自己想象的一些事情。我正努力规划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未来。在康复第四阶段的最后时刻，我明白了要实现完整健康稳定生活所需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遇见神和青少年挑战，没有教会与家人的支持，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尤其是无法与我女儿重逢。这些新建立的关系日益深厚，让我明白我过往的错误总能够弥补，神必会恢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今天我十岁的女儿就在这里和我在一起，这真的是我最大的福分。在康复计划期间，诗篇23篇给予我安慰与平安，因我深知神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慈伴随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现在呢，请 Olivia 来分享她的见证。大家早上好，我叫 Olivia， 28岁，来自萨斯卡通。我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妻子，更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获得康复的一位姐妹。我是一名戒毒康复者，我曾深陷绝望的挣扎中，但我的故事并非由毒瘾来定义的，我的故事是使我得自由的救赎和爱来定义的。今天我想与诸位分享我的部分的经历，期盼能给人在困境中挣扎的人带来鼓励。从我年幼的时候起，我的行为便难以预测。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生父，因为他因沉溺毒瘾而深陷牢狱。我年轻的母亲为我竭尽所能，继父同样也深陷瘾症的泥潭。在这样一个充满愤怒与爱交织的世界里，我学会了生存之道。我和弟弟在充满虐待的家庭中长大，成瘾问题一直是我们家庭的核心问题。童年记忆中的诸多的创伤导致我深陷焦虑与抑郁，因为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不断重蹈童年所目睹的覆辙。14岁的时候，我开始酗酒，偷父母的大麻，试图逃避现实。高中的期间，我为了融入群体，不择手段，成立派对的生活，导致年少时就被利用，由此背负了沉重的愧疚与羞耻。随后6年的关系中，我深陷成瘾与虐待的循环的牢笼里头。 我因厌恶真实的自己，我与家人彻底隔绝，我毫无自我价值感，内心极度没有安全感。当我终于挣脱束缚的时候，我非常的脆弱，以错误的方式去寻求爱。22岁那年，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曾天真的以为这就可以终结我的毒瘾。很快我就明白了，孕育宝宝虽然能成为改变的强大动力，却无法根除大脑深处的成瘾病灶。我陷入产后抑郁的泥潭，独自承受痛苦，最终重蹈覆辙，再度沉溺于酗酒吸毒。而且我还试图从另一段有害的关系中寻求认同，结果又接触到了心仪的毒品，并瞬间成瘾。这个恶性循环持续了六个月，直至我又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失去了儿子的监护权。不仅如此，我从毫无犯罪记录的一个普通人，沦为面临多项盗窃指控的罪犯，我不得不直接面对法律的制裁。在那片黑暗中，我发现了盼望。我想起几年前祖父母带我去参加外展活动时提到过这个康复项目，我终于准备好去投降。我开始申请进入草原希望康复中心。我深信是祖父母的祷告支撑我度过难关，是神赋予我继续战斗的力量。青少年挑战成为我的生命线，若没有他，我不知道此刻我会在什么地方。与儿子分离那一年确实是非常艰难，但成长让每一时刻都值得。而他今天也跟我在一起在这里，更让这个瞬间都变得非常的珍贵。我学会了诚实待人、责任心与信仰的价值。工作人员让我明白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这个项目不仅开启了我的戒瘾疗愈之旅，更教会我诸多至今受用的生活的智慧。建立规律的作息、烹饪料理、打扫清洁、自我关怀、读圣经、参加敬拜、找到喜欢的爱好。最艰难的功课是原谅我自己曾经给年幼的儿子带来的伤害，和曾经给那些爱我的家人所带来的伤害。当我做到这样这一点的时候，我压在肩头多年的重担瞬间卸下。因着第二次机会及这个项目之福，如今我能为孩子们树立榜样，带给他们应得的美好生活，我满怀希望。自己正在打破家族的恶性循环，也祈愿人在成瘾痛苦中挣扎的我的亲人们终能获得自由。我最珍贵的领悟是认识到神的恩典与宽恕，他拯救了我，他的爱重新塑造了我。2023年2月15日我从这个美好的项目毕业，如今我已经保持戒断将近四年。这段岁月里头，神以无数的方式赐福于我，让我与儿子团聚。如今我有共同的抚养权，我与丈夫因青少年挑战计划相识，他从男子康复中心毕业，我们很快结为连理，并迎来了我们的女儿。如今我被充满爱的家人和两位挚友环绕，这两位挚友他们同样也毕业于草原希望中心，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是生命改变的见证。我在母会受洗后，信仰日益坚固，我深知自己是个罪人，每日都亏缺神的荣耀。正因为如此，我需要耶稣，需要他无偿赐予的赦免。他以华冠代替灰尘，将我从毒瘾中拯救出来，赋予生命的使命。无论人内心多么破碎，他的爱都能带来蜕变。每日醒来都为着再次能成为母亲心怀感恩，我知道有耶稣相伴，我便拥有盼望与自由。我最珍视的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2章4到5节，我本是死在过犯中的罪人，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谢谢。如果今天的故事呢对你有所激励，我推荐你访问一个 www.changelife 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专门呈现这些毕业生他们战士个人战胜了瘾症的一些故事。可以，你也可以分享给其他正在挣扎在之中的人。聆听康复历程与生命见证，能让他人看见重获丰盛人生的希望。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些非凡的故事选择来进入青少年挑战计划的。如果神感动你，也邀请你加入生命之旅。生命之旨是我们的赞助项目，旨在持续推进神的事工，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终身战胜瘾症。每一位学员要完成一年的项目，他需要55,000加元。所以加入生命之旅的计划以后呢，你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呢选择任意金额，每月捐赠或一年捐赠。您的捐赠将留在草原地区，支持你当地青少年挑战计划的事工。加入旅程后呢，你可以定期收到事工影响邮件，见证你所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您可能认识或遇到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样呢，我们愿意装备你，以便分享事工的信息，播散希望的种子。如果需要随时帮助，请访问我们的官网，在里头点击帮助。正如今天女士们分享的经历，通过青少年挑战计划，他们亲身经历了福音，如今怀抱唯有与耶稣建立关系才能获得的希望。您正在帮助我们将这份希望传递给更多的人手中。青少年挑战存在就是源于祷告的力量。恳请你持续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对象以及毕业生以及急需此计划的人士代祷，愿他们选择生命之路。当您通过旅程计划与我们携手同行的时候，您的支持意味着我们照顾的男人女人日复一日选择接着选择，学会去直面过去，拥抱新生。每一份奉献都将会在受助者的生命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您今天愿意有一奉献金钱，请至我们的服务台，我们将为您提供协助。我们接受信用卡、现金、支票，抬头写上青少年挑战，你也通过扫二维码或安全网站进行捐款。凡20元以上的奉献者都可以获得一个年终税务收据，请务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最后，衷心感谢各位今日的接待，感谢您通过祷告、时间和资金来资助我们的事工。我们期待礼拜结束后在咨询台与您交流，解答您的任何疑问。正是您的支持，让我们得以持续开放大门，帮助更多男女从成瘾中获得终身的自由。